大家好，该是代表台湾华人基督教会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聚会当中。在我们聚会开始之前呢，我很简短的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也是今天晚上跟明天的讲员张路加牧师。张牧师是来自中国，那原来是材料工程师，在中国大学时代呢重生得救，后来到德国柏林理工大学材料研究所深造的时候蒙召前去侍奉，后来完成在美国富勒神学院还有台湖神学院的宣教及神学方面的装备，并且呢曾经在德国柏林还有在美国洛杉矶参与建立和服侍华人教会。从1995年开始呢担任播种者国际协会，就是 The Sowers International 中国事工部主任，到现在。但张牧师致力于中国大陆教会的培训还有教育事工，并且同时在北美及各地参与美会聚会，并且呢推动宣教的福音的事工，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晚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张路加牧师。
各位好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在这样一个可以说危机四伏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从哪里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我其实从中国回来大概还不到48个小时，在前天的晚上从中国回来，那么这一次有机会特别在福建、广东、上海的一些地方，在那里跟许多的朋友、很多的弟兄姐妹来思想到，我们如今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一个年代里面，怎么样能够真正凭着认识耶稣基督，就得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平安。可以说这次几个星期的在中国各处的所见所闻，真的是让我觉察到，之前我们还以为大概金融海啸、金融的风暴比较是在欧美这边影响比较大，但是这一次亲历亲见，在福建、在广东有许多的企业倒闭，许多的人眨眼间就失去工作，情形确实比想象的要更加的严重。特别是这一次在那里访问了许多的在工商界在那里服务的朋友，也在那里和许多在工商界里面来服务的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真的是感受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了解好像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置身事外，没有一个地方所谓是一个安全的小岛，整个世界在这种的地球村的概念底下，特别是用经济的眼光来看，可以说牵一发动全身，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块土地可以置身事外。我们大概都承认，特别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一场席卷全球的风暴，我想刚好去的时候是春节，那么我们就发现中国人以前见了面很喜欢说祝你财源滚滚，祝你心想事成，那大家都知道最近这段时间这些话好像变成很忌讳，有人说裁员就让人想到 lay off， 想到被 fire 掉，心想事成就是现在很多单位很多公司他们拿的薪水大概只有过去的40%。那当然还有一些人说连这些 在那里发现这一切是非常的变化多端。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有人说将来美元要变成这样比较贴切，好像整个的金融风暴让人们再次看到，我们如果依靠无定的钱财，实在来讲，我们真的是让自己整个的人生就处在一个动荡之中。这些年间，我们很多的时候已经把眼光、把我们的焦点、把我们人生的目的，好像设定在金钱上面。我们以为用金钱能够来换得我们的满足，能够换得我们人生的成功。中国大陆在前年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生了一个小孩，那个爸爸的姓许，也无许，妈妈姓钱。他们想了半天，给他们宝贝的儿子就取个名字啊，叫许多钱。名字一出来以后，很多人去道贺，很多人说你应该赶快申请专利。哎呀，这么好的名字，多响亮啊！其实某种程度代表一种的价值观。我们以为说金钱是我们人生终极的追求，但是这一次的金融的海啸，让许多的人突然间发现，人生是这样的不可靠。记得我到了泉州，福建的泉州，在那里见到一个这个朋友，他是这个大概在福建一带非常的有名，也是全国政协的委员，身价54亿。这样一个过去在商场多年，好像非常成功的，但是这一次，当我们私底下交谈的时候，他很诚恳地告诉我说，他最近常常想到一个自杀的念头，因为就在过去这场风暴里面，让他损失惨重。让他虽然过去有很多的名望，他给我看了名片，上面大概有几十个，我想大概有至少有将近20个头衔，但是刹那间在那种风暴当中，就感觉说好像整个人一直往下沉，没有感觉到到底生命的根基在哪里。非常感谢神，当他这次听见神的话语，当他这次真正去思想生命的意义，上帝改变他的人生，如今成为一个在主里面一个亲爱的弟兄，也是一个愿意要人生的下半场来好好的思想人到底应当怎么活，人应当怎么来真正的踏在根基上面来往前走。我想我要在这里用一段神的话和许多的朋友在这里来思想，到底我们从哪里得平安，到底谁能够真正把平安赐给我们，而这个平安是不随外面的环境，不随我们的物质的程度，不随环境的改变，能够永存在你我的心里面，也能够保守带领我们一生真正活在平安里面。如果各位有圣经，请打开，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19节到31节。我们也可以来看投影片，我们要同声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我请弟兄们来念白色的部分，请我们的姐妹们来念黄色的部分。好，我们弟兄们先来，好，备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就怕走了，让他们看门徒太近，就是去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 是要叫我们因为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让我们信了他以后可以因他的名得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跟过去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那么过去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们知道过去的生命，我们会随着环境，随着个人的心情，随着你的喜好，随着一切的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就会相应的做出各样的反应。金融危机临到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自外，每个人马上联想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存款、我们儿女的教育、我们前面方向等等，好像很自然的，我们整个的生命跟这一切会改变的连在一起。但是外面的这一切却又常常告诉我们，它不但是不断的改变，而且这一切的情形多半常常并非我们能够掌握，也并非我们能够预期。过去的生命除了外面的环境，其实我们也了解跟我们内心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外面有很丰富的物质的供应，你可以住在很漂亮的豪宅里面，你可以拥有很好的工作、很高的薪水，但是常常你里面的心情仍然让你低沉、让你沮丧，甚至会进入忧郁的这样的情形。这是我们常常听见、看见，也是我们自己在经历。除了这些之外，过去的生命我们知道有一样不以我们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这个生命不断在朽坏当中。当日子一天天过去，当我们年岁一天天增加，我们就感觉我们的生命的活力、生命的品质好像不断在下降，我们就感觉生命在枯萎。你没有办法留住你的生命，你没有办法让死亡不来吞灭你的生命。这段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在2000年以前，有一次当门徒他们也在那里聚会，他们特别挑一个晚上，虽然我们现在也在晚上聚会，但是整个动机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周末的晚上方便许多的人能够用晚上的时间我们在这里来相聚，但是2000年前这一班门徒那里说，他们在那一个的晚上是因为他们惧怕犹太人，他们甚至想用外面的黑夜来掩护他们的聚集，他们要把门紧紧地关起来，他们充满了那种黑暗的感觉，他们的心里面也充满了惧怕，他们更是感觉那种的绝望在他们里面。跟随了3年半他们的老师耶稣，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看到人们把他的尸体取下来，把耶稣埋在坟墓里面。这些门徒感觉好像天塌下来一样，他们感觉他们的老师，这位曾经带给他们希望、曾经给他们鼓励、曾经引导他们往前走的，如今死了，埋葬了。所以这些的门徒他们觉得人生前面不再有方向，他们那种很深的绝望在心里面。我想到其实旧的生命，过去我们不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的生命基本上被这三样东西所包围，我们心里面那种的黑暗让我们常常觉得没有路可走，我们心里面也常常被各样的惧怕所包围，而这些惧怕并不随着我们的物质的提升，并不随着我们薪水的增加而减少，常常莫名的惧怕在我们里面，我们心头也常常泛起许多时候让我们有很深的绝望的感觉。到底为谁辛苦，为谁 这一次在中国，其实我从出国到现在，大概在中国回国有三十几次，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走遍大江南北，去到许多大学的校园，去到各种的阶层的人士当中，真的是感觉到，虽然这些年我们经济快速的发展，虽然这些年高速公路往外延伸，高楼大厦各地纷纷建起来，但是人们空前的那种心灵里面的黑暗的感觉，有人形容说，我们好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感觉前面很亮，但是找不到出路。有的人形容说，我们好像这个常常那种沙漠一般的心情。我看到我许多的同学，大学的同学，我在东北念过大学，我在上海也念了大学。当我如今看到我那些大学的同学，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许多人下了班，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咖啡馆去喝咖啡，除了他们许多的应酬。我说你们喝咖啡不早点回家，他们说我们要找一个暗淡的灯光，听着轻轻的音乐，让心情稍微能够放松一点，太紧张。这些人都是大家很羡慕的所谓白领人士。我说你们喝什么咖啡啊？他们讲的牌子大概各位都没有听过，我也第一次听到。他们说我们常常喜欢喝一种咖啡叫悲伤的多瑙河，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哎，我说你们这个咖啡要小心啊，这个会不会越喝越悲伤？他们说我们就要找这个感觉，淡淡的有一点忧愁，这样好像感觉比较符合我们小资的情调。其实今天在白领当中，这个所谓的忧郁症的比例是非常的高。上海有过一个统计，120万人，那还是几年以前的统计，120万人有严重的忧郁症，而当中80%是白领人士。常常我们会诧异，这些人是有房的，这些人是有车的，这些人是所谓有不错的地位，但是你发现心灵里面那种的虚空的感觉。今天我们说黑暗，什么是黑暗？不只是外面，常常我们心里面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许多人承认说，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在忙碌里面把自己迷失了，常常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碌。他们说我们忙的现在啊，礼拜六我们保证不休息，礼拜天我们休息不保证，我们周间保证不回家吃晚餐，周末回家吃晚餐不保证。我听了半天，不知道到底是保证不保证，我问你怎么回事？太忙，手不停的忙不顺，更多的时候是心情的忙碌。许多人承认，他们甚至在度假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那个心好像没有办法让自己安静下来，非常的忙碌，常常觉得，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吃着嘴里，看着锅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你看忙不忙？就怕漏掉，就怕失去什么，常常说不出来的感觉，在这样一个所谓滚滚红尘当中，无尽的无休止的忙碌，但是常常一眨眼间一回首，不知道到底在忙什么，而那种心情的不断的沙漠化。我在广州遇到一个非常成功的女士，她在广州是一所医学院的教授，也是那里一家大医院的妇产科的主任。他告诉我说，这些年其实这都已经不是他的本行。他说他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去做心理辅导，因为现在太多的人感觉有心理的需要，很多人在婚姻里面有问题，很多人没有办法跟 会，甚至于在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他常常在那个节目里面主持这方面的专栏，主持这方面的讲座。但是没有想到那一天他参加完聚会以后，他对我说一句话，他说我发现我自己过去都在骗人。我当时很诧异，我说怎么回事。那天他告诉我，他说虽然这些年别人看我是一个专家，是一个婚姻辅导的专家，我也确实花很多的精力，花很多的心血各处演讲，但是他说我今天坦白讲，我自己已经离婚多年，我从来不敢告诉别人。他有一个孩子已经快要上大学，他说这个孩子呢，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我用尽各样的技巧，我可以去教导别人你怎么来跟你的子女沟通，但是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跟我说话。他说我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每一天我很难跨出自己的家门，因为他说我常常整夜失眠。他说我早上花很多时间要化妆，好让别人看不出来我因为整夜失眠所造成的这个面容的憔悴。他说我在出门以前，我甚至要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那天一面讲还一面流泪，他说这些我从来都不敢跟人讲。今天他说我听到了上帝的福音，我突然间觉得过去这些年我真的都在骗人一样，我竭尽全力告诉别人怎么能够维持一个美满的婚姻，怎么能够有效的沟通，怎么能够有良好的亲子的关系，但是我发现这些我所讲的在我自己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我的婚姻是彻底的失败，我跟儿女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而我就活在这种的当中。我虽然可以去帮助别人，但是谁能够来帮助我？那天我看到好像一个真实的这一代，许多外表光鲜亮丽，但是内心却是何等的沙漠，何等的旷野化。难道这不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个现实的反应？像他这样绝对不是一个个案。我在许多地方都遇到类似的情形，其实不单在大洋彼岸，就在北美，在我们当中，岂不是有更多的人也活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忙到一个程度，好像心里面看不见。到底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各位大概从网上已经看到，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个大学生，一个研究生，他就在网上公布说要租一个肩膀，租一个肩膀好让他靠着哭，每一次50块钱。后来这个网上发布以后，很多人说都想租，都找到肩膀可以哭，都想租一个肩膀来。我们实在看见经济可以发展，人的物质可以提升，但是渐渐的那种沙漠化，我们从哪里找到出路？2300多年以前，古希腊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赫赫有名的那个叫 Diogenes， 他在大白天在雅典的街头啊，就提一个灯笼到处去寻找。人们问他说：“你大白天要点灯干嘛？”他说：“太暗了，看不清楚。”人们说：“你要找什么？”他说：“我在找人。”人们说：“找人？你不是人，我不是人吗？”他说：“没有，今天人已经不见了。” 我想今天当岁月时光不断过去，我们仍然越来越看见，当人心里面的黑暗越来越大，我们本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我们在这个形象和样式里面就越来越失落。各位都听过有一个传道人叫唐崇荣牧师，他说以后你们吵架不要随便用动物来比喻，有人不开心一吵架说你是狼心狗肺，他说千万不能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对动物是一种侮辱，因为动物其实不会像人那么残忍，不会像人那么残暴。我在想有一天如果你听动物之间吵架大概是这样骂，动物之间对骂说你是人你是人，这样骂真的有可能吗？各位大家都发现现在这个常常人所做的事情何等的残暴，你会说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你说那些是坏人，那些我们这样子从哪里的，我们都是三好学生，我们都是这个读到研究所读到博士博士后。几个月前各位都知道在 VTech 和 GDFTech 一个在博士里面的人就把他的一个同胞那个头给砍下来。我看到那段圣经说犹太人当时最怕的是什么，那群门徒怕犹太人，蛮有意思的。今天我们其实也有点这样，对不对？中国人本来说我们有人生四大乐，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洞房花烛夜，还有一个叫什么，他乡遇故知。不过现在有人说前面要加两个字，最怕他乡遇故知。我们都发现其实大部分人不认识神，大部分人完全活在自我里面的时候，好像最近加拿大那边被绑架的那个18岁的学生，人们发现绑架他的目前说都是亚裔，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亚裔，亚裔跟他大概对他家情况非常了解，打电话到新疆他的家里面去索要金钱。圣经的话说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人常常活在这种黑暗里面。有个小孩他放学回家经过一个文具店，他就进去看看，发现有个笔啊很漂亮，所以呢他就偷了那个笔，身边带的钱不够，没想到让老板看到了，把他抓回家交给他的父亲说你好好管一管他，从小就偷笔。当然这个爸爸就觉得很丢脸，那爸爸就那个老板还没有走，那个爸爸就打这个孩子一巴掌，太没有出息太丢人了，还要偷，干嘛还偷呢，你不看看我从公司给你拿了多少笔还不够你用，还要再报纸上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忽然间我想到他把人类刻画的何等物物生分，我们常常手指指向别人，这个坏人那个不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其实我们是五十步笑百步。圣经上说神鉴察世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心里面都有这样那样的诡诈，我们都曾经说过这样那样的谎话，我们常常活在虚假里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常常自我中心，我们常常做那些事情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但是是没有合乎上帝的标准。黑暗，除非你有办法解决黑暗，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黑暗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解决平安的问题。一个在黑暗里的人他一定会失去平安。中国人老早知道这个道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半夜敲门心不静除非一生不做亏心事。但是我们又知道说容易啊，多多少少谁敢说我就是100%一个圣人，有谁能够说我们从小长到大我们从来没有犯过错，也因为这样我们心里面你觉得会 我们的惧怕常常包围着我们，而且你发现在你生活的任何一个时刻，在你人生的某一个台阶、某一个阶段，惧怕好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为各样的事情会担惊受怕，就算没有今天的金融危机，你就确定你不会惧怕。林林种种各式各样的事情，让我们的心里满了惧怕。我看到当9年以前，我们说我们跨入了 Y2K 2000年，结果呢，在 Times 上面有一篇的文章，美国的时代杂志，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在那篇文章里面写到说，人类进入2000年，但是人类没有办法消除心灵里面的七大伤痕。他归纳起来说，人类啊，其实真正的惧怕是在心灵里面。他列出至少7点，第一个，他说今天的人是惧怕真正的亲密 ，fear of intimacy。我想他的这个观察是非常准确。今天人们发现，那种真正人际的亲密已经不存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婚姻里面出现问题？我在中国大陆发现，所谓80后、90后，哇，他们这个现在很多人要结婚，结婚之前先签好这个离婚协议。用他们的话来说，我可以允许你进入我的世界，但是我绝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走来走去。我听不太懂，这叫什么话？我也不了解。这是我们现在的现实。结婚可以，恋爱可以，但是咱们很现实。你可以进入我的世界，但绝不允许你走来走去。到某一个地步，你得暂停啊，你得 stop， 没有办法真正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不单是在婚姻的情形是这样，家庭、人际充满各样的问题。他提到第二样，是非善恶不分。人们进入完全可以会越来越发现模糊，好像边际越来越模糊，是的、非的、对的、错的，本来是一清二楚的、黑白分明的，以后越来越模糊。我想以后我们的小孩下一代拿了教科书就找父母，你们不是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现在请问怎么办？这里说三个可能，你要结婚，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男的跟女的，请选哪一种？你看到越来越加的，整个世界就处在这样一个情形。而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其实对他的心灵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好像他失去一个坐标的原点。所谓一切相对化，一切以我的感情、以我的感觉、以我的主观的愿望为出发点。他提到第三个Blue the boundary， 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做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权利责任不明确。我们都希望有权利，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承担责任。我们不但从华尔街已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你发现多少的 CEO， 多少的那些有高位的、有大权的，希望有自己的权利、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对相应要承担的责任不再重视。他提到人际关系空前的恶化，人生的角色不断的混乱，人际的沟通越来越困难。有个妈妈，她很担心她的女儿，因为她的女儿到了16、17岁，看她成天很晚才回家，这个妈妈就有一天把她女儿找来说，不准谈恋爱，好好读书。没想到这个女儿很厉害，跟她妈妈拍桌子，不用你管，这是我的 privacy， 这是我个人隐私权。结果没想到有一天她不在啊，妈妈去抄家，到她房间去检查一下，给她找到一本日记本，发现上面她写到描写一个男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妈妈越看越心惊肉跳。那天晚上回家，你跟我坐下，你还说没有谈恋爱。 更加暴跳如雷，一定偷看我日记。但老钟的妈妈说，这有什么关系，我生你养你，看个日记算什么。那小孩跟他大吵，他跟他拍桌子，还警告他妈妈，我警告你，我在拍你心里头，如果你再这样，我马上就离家出走。他一拍桌子，这个妈妈也火了，谁怕谁，你叛逆期，老娘我在更年期。所以有人说，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叛逆期对抗更年期。怎么沟通？你发现根本很多地方没办法沟通，除了无尽的责备、指责、拍桌子，人们越来越发现无能为力，越来越发现好像那种的伤口都是在里面。所以这个心理学家提到，虽然我们欢欣鼓舞说人类进入 Y2K， 我们很厉害，我们可以上天，我们可以入地，哇，我们都外太空到宇宙去了。他说且慢，人里面其实是伤痕累累，人的心灵里面流血不止，而找不到出路。这些难道不足够让我们惧怕？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更深的是什么？是绝望。人类，你可以想办法让你的惧怕减少，你可以想办法点击更多的灯，让你活得亮一点。但是最深的绝望在人的里面挥之不去。我在去年二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到中东，那里去传福音，到了一个城市叫做杜拜。到了杜拜才发现，哇，那个高楼是真多，那里到处是摩天大楼。那么全世界最高的大楼就在杜拜，它的高度比台北101整整高了将近一倍。那有一对兄弟啊，他们就住在那里的一幢80层楼的大高楼，那个高楼刚好对着那个蔚蓝色的波斯湾，风景非常漂亮。所以这对兄弟呢，他们两兄弟啊就合力买了一套单元，住在80层楼，当然空气新鲜，风景优美。不过他们忘记一件事情，有一天他们两个出去采购，等到半夜3更回家，一看底下电梯那里贴着通告，说尊敬的客户，本电梯12点以后维修不准。这样一想，超过家在80楼，上不去。两人一商量，干脆咱们爬楼梯，反正没有问题。年轻力壮，平时缺少锻炼，机会来了，好好锻炼一下。就开始爬楼梯啊！那天还采购的东西特别多，一大包的东西。结果爬到20楼，真的爬不动了，发现爬楼梯不太好了。哎呀，气喘吁吁。两人一商量说：“这样干脆别背那个东西，这么重干嘛？先放一个角落，反正半夜3更大概不会有人来拿我的东西。等到第二天电梯恢复运行，再来取这个包。”所以他们把他们的那个一袋的东西就藏在一个角落里藏好，继续爬。又爬了20层，爬到40楼，两个人真的瘫在那里，差不多简直是上气不接下气，那就坐下休息吧。没想到一休息就出问题，一坐下来，那个哥哥就开始骂那个弟弟：“你有没有长眼睛啊？那个电梯的通知不会现在才出的吗？已经贴了好几天了，你每天进进出出，怎么就没有看一看那个日期？那上面写的说就从今天开始要维修，早一点看就没事了嘛。”刚刚告诉你买完东西早一点回家，他到12点以后才关掉，你干嘛不早一点？刚刚都说你要去喝咖啡，就把弟弟骂一通。那一骂，那弟弟也火了。你说我没眨眼睛，那你也没眨，你更要负责。你每天也进出，你怎么没看到？好险！跑到后来想，家在80楼，吵归吵，还能爬。边爬边吵，边吵边爬，爬到60楼啊，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吵得动？以后那个最后20楼，手脚并用，总算让他们爬到80楼，太高兴了，很快就有一张行李式床，可以睡觉。两个人一摸口袋，发现糟糕，你有没有钥匙？哎呦，那没有，在你这儿。后来想起来，那个钥匙放在哪里？放在那个包里。 这个包在哪里？还在二十。那一刻，这两兄弟彻底瘫在走道里，看到那扇门关在那里，进不去，因为没有防盗室。我常常想，其实我们每个人何等像在爬楼梯，人生何等像在爬楼梯，对不对？我们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好像爬到二十楼以前啊，我们觉得年轻力壮，有的是时间，有的是体力，有的是青春，还背着大包裹都没有关系。那个包袱里面放了很多我们的幻想，我们的理想，我们对将来人生的规划，我们对将来的憧憬。那个时候呢，老师也奇怪，特别喜欢问，将来长大要当什么？将来你长大当什么？那个时候奇怪，大家回答都差不多。有人说将来长大要当科学家啊，要当工程师啊。我记得当时老师问我的时候，我差点想讲，不过还好没有讲。我当时一个念头闪过，我想说，我想当国家主席。还好没有讲，没有讲出来就反对。国家主席不是到你当。不过真的，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大概到二十岁。好像这些的，我们对人生的幻想，我们对过去、对将来的打算，我们说先放一放，科学家啦、工程师啦这些先放一放，该别人怎么走我们怎么走，别人上学我们上学，别人走出校门我们也走出校门，别人找工作我们找工作，别人成家我们成家，结婚生孩子，大概都是所有人走的路，我们就这样走。但是有一天，当你走到了四十层的台阶，突然间发现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有人说四十岁以前呢，你在用命换钱，因为你觉得身强力壮，你觉得熬几夜通宵没有关系，你巴不得多打几分工，多赚几分薪水。但是四十以后的人生，你发现倒过来。叫做用钱来续命，因为突然你发现这里痛那里痛，开始整个人生好像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你发现你要熬几个通宵可能很困难，你慢慢发现这里那里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很多人说就去参加 club， 大概很多人不少人每天都要吞不少的维生素进去。我现在是要出门，我太太说且慢，把那个吃了我什么东西，他别管，当花生米吞就是了，不用问，反正就是维生素 A B C D 大概都有。你发现你要为了维持你身体这家机器，你大概额外要付出不少钱。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许多人突然间发现，在生活里面充满责备，充满伤害，充满指责。而且常常是你最爱的人，你最亲近的，最爱你的人。今天有几个家庭可以告诉我他们是风平浪静，是没有争吵，那种深深的伤害责备。我这些年有机会参加大学同学会，竟然我一数，以前我同班的同学三十几个人里面三分之二已经离婚，他们见了面说：“陆家离了吗？”等我一下，我这话都可以随便乱讲，还没离嘛？那艺术，艺术，艺术，这叫……你发现什么？伤害、责备，充满在生活里，而且常常好像真的将爬到六十级台阶，还在争吵。到了六十级台阶，到了六十层楼，用老夫子的话来讲，叫做六十而什么而顺，意思就是火气小一点，不要冷静，大概别人讲几句话你也不会太在意。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虽然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话都改了，他们说我们三十难立，都啃老啊，三十很多人还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来养，都要靠父母。四十的迷惑，五十的听天由命，这话我们已经改了。不过六十， 我记小一点是真的，现在也不再想吵，也没法吵，很多人根本已经离了。60到80的人生，大概是走的比较安静的人生。不过你越往上爬，不但是步履艰难，我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你有这把钥匙？到那一天，你发现你的人生快要到尽头，你猛然一回首，所有你年轻时代的幻想、梦想、理想，好像一个从来没有打开过的包袱，还在你20岁的光阴，而你的人生已经快要走了。门背后是什么？一个无神论者说：“不需要考虑，人生就像就像一场梦。人生本来死亡就像一个灯，电线一拉关掉，后面啥都没有，管它。如果真是这样，我发现他欺骗自己也欺骗得够可以。因为如果你真的这样想，那么我请问你，你没有办法回避一个事实，你必须得承认你的人生很荒唐。”对不对？因为人我们一生都在追寻意义，结果你说死亡之后什么意义都没有，本身就够了。我们连最小的事情我们都要问，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呢？而今天我们说死亡之后没有意义，整个人没有意义。人确实是很奇怪，人他不断的问意义。当然其他动物不会问，猫从来会开会，猫说我们晚上礼拜六来开个特会，问一下猫生干嘛，报告老鼠就算了吗？干嘛要活？猫不会问，因为它没有意义这个概念。如果我们人认同自己我们等同猫，但我们就觉得不可能的，不会，因为我们不住的在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来美国，你为什么要上大学，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不买在别的地方，你为什么要娶这位不娶那位，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做那样的事，我们不断的在问为什么，但是最后我们自己对自己说，人生根本就是死亡之后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没有意义。最可怕是我们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发现没有那把钥匙，辛辛苦苦汗流满面，我们好不容易登上我们80级的台阶。当然现在可能更多了，中国大陆最近很流行一个打游戏叫做零岁出场亮相，然后10岁天天向上，20岁奋发图强啊，写的还有30什么40处处吃香啊，这个然后60就打打麻将，70就聊聊家常，80呢就什么我忘记了，反正90就躺在床上，然后100就挂在床上，开始没反应，然后就挂床上，然后就那张遗照，那照片给你挂墙，那还算你有福，如果你儿女对你不孝，老天都给机会挂墙。突然间你发现整个人生好像就这样，一眨眼就过去，但是我们却带来一个最深的绝望，不知道从哪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也不知道怎么来活。我们曾经有多少口号，多少理想，为人民服务，现在说为人民加个字，为人民我们好像不断不断的要来让自己觉得我们是充实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冷酷的现实，最深的绝望在心里。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信仰对我们是这样的宝贵？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在地上行走的人，他必须要思想他生命的来龙去脉，而不是简单的让环境、让心情来牵引他的人生，让他失去真实的平安。我们看到刚刚这段圣经告诉我们，2000年前真小群的人，他们曾经跟我们一样彷徨迷茫，不知道前面的人生的路怎么走。但是那个晚上当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整个的人生就改变了。 基督信仰它非常宝贵的特点在哪？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首先那里说耶稣来到他们当中，人要找神你没有办法找到，因为上帝是无限的那一位，他是永存的那一位，我们人是短暂的，是有限的，是局限的，好像一只蚂蚁，你要让它去明白人类的情形没有可能，因为它跟人比，好像虽然都是被造之物，但是已经在 dimension 上面，已经在它的度量上差了很多，而人跟神之间那个差距是一个鸿沟，他是一位创造者，我们人是他所造，我们人有限的头脑，你要完全明白上帝，有的人说我非完全弄懂他我才信他，那么如果你完全弄懂他，你自己就成上帝，而这是不可能。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自己来找人，耶稣来到这一班门徒当中，虽然他们是这样的胆战心惊，是这样的沮丧灰心，也可以说是这样的败坏不成器，他们跟耶稣跟了三年半，结果呢轻易就把耶稣给出卖，轻易就把耶稣给否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门徒几乎都逃散，但是上帝说我知道人的软弱，我知道人的有限，但是人仍然是神所爱，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那个晚上耶稣复活以后，他就主动去找门徒。好了，在你我的生命里面，若不是神来找我们，我们就不可能认识神。我虽然从小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的父母给我一个名字叫路加，圣经的名字，但是我觉得等到我懂事一点，我说这个名字太危险，好像一个定时炸弹。我看到我的舅舅，他叫约翰，结果文革受很多苦。我说那还了得，我的陆家论资排辈还排在约翰前面，我更惨。所以根本不承认，我根本不觉得有神在，根本看不见他，哪里说有上帝存在？那时候别人问我，我最好不要别人问，实在躲不过去，他说你怎么会叫陆家？他不叫陆建，不叫陆晨，就叫陆家，什么意思？我说陆家就多走点路。很感谢神，三十年以前，当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那一天真的很奇妙。我到离家2000多公里的东北去念大学，常常我们人在一个好像你感觉举目无亲，感觉无依无靠的时候，你心里面常常会有一种的渴望。你盼望你的安慰，你盼望你的人生有把握，你盼望你真的知道你走在一个对的方向。那一刻我想到了这位上帝，我的父母从小跟我讲上帝，我就对他说，如果你真的存在，你让我看一看，咱们是学科学，我非得看见，我非得看到你，我才相信你存在。那天很奇妙，发生一件事。当我拿起圣经来读，那本圣经是偷偷藏在我的行李里面，我妈妈塞到我的行李里面，一定要我带。我那天发现刚好周围同学都不在，我在一个人在宿舍里，我打开圣经，读到一段话，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说有一群小孩子被带到耶稣跟前。他们的父母想让耶稣来祝福这些孩子，但是门徒就紧张，门徒就说不要不要来打扰我们老师。耶稣向他的门徒生气，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要拦阻小孩子到我面前。然后耶稣说，人如果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不能够见到上帝的国。第十六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于是耶稣就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来为他们祝福。那天这节圣经很深的感动，我说耶稣啊，真的像我这样一个 如今举目无亲，面对前面人生非常迷茫的一个年轻人，如果你是上帝，我真的很希望你来为我祝福前面的人生，你成为我的依靠。但是我想到这件圣经前面耶稣讲的一个条件，人要见上帝的国，你一定要回转向孩子，这跟人的想法都是背道而驰。我们说不要当孩子，你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懂事，长大我们会走路，长大我们可以这个养活自己。上帝说人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你一定要看见孩子身上有多少的美德，他们这种单纯，他们这种对父母的信靠，他们这种向着他父母的信心。最奇妙的那天，圣灵提醒我，你是一个罪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好人，那天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哎呀，真的发现我真的是一个不好人。以前在上海那个时候呢，条件很艰苦，我后来就在厨房里面呢，常常偷吃白糖，因为觉得很好吃，一面吃越想吃，吃到后来呢，我就担心被父母发现，所以呢，就把我弟弟抓了，让他当替罪羊。他真的很老实，我说吃糖，这糖做菜又不能吃，没关系，哥叫你吃就吃。吃完一口就把他赶走，他一走以后我大口吃，放心吃。可他后来那个我妈妈来问了，说谁吃了白糖怎么就剩这么一点，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妈你去问你，不要问我。他真的很老实，有吃过有吃过，家里一直以为所有糖都是他偷吃。我以前一直觉得这就是我跟我弟弟的差别，你看我就比他厉害，所以我就上大学，你看我就比他聪明。那一刻好像一道光照到我心里，让我看到什么？一件事情背后，欺骗、说谎、诡诈、假慧命。圣经的话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只能看你的外表，但是神鉴察每个人的内心，神看完每个人的内心，说每个人心里都有诡诈，都是自我中心。那一天就是这个意念，我跟神承认，我说我是个罪人，我说我不但得罪你，最起码我得罪我弟，这么多年让他一直背这个黑锅。当那天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没想到成为我生命一个新的开始，就止不住在那里流泪，越看好像光越来越强到你的心灵里面，就看见你是这样的败坏，你是这样的黑暗。我说上帝啊，我心灵里面的黑暗怎么能够被移去，怎么能够被洗涤呢？我知道我受再多的教育，我知道我可以念几个大学，我可以上研究所，我可以拿博士，我知道这一切不能改变我的本质，我是一个罪人。唯有耶稣基督说我的血能够洗去，唯有他说我的生命能够在你里面置换你的旧的生命，除去你旧的生命。一个人如果在基督里，他能够得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新造。所以这段圣经说耶稣来拯救我，我太清楚30年前那一天，当我流泪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没有想到接下来差不多5个小时，神用他的光在我的心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他赦罪的平安到了我里面，圣灵在我里面感动到那地步，真的是不住的流泪，但是渐渐的心里面充满喜乐。我开始明白那段圣经说，当门徒看见了主，他们就喜乐了，突然间好像过去那种忧伤，那种对前途的茫然。30年前我们在大学里，其实真的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将来毕业会去哪里，也不知道将来人生到底会怎么走，一片茫然。但是感谢神，这位上帝何等奇妙。我常常说30年来最不让我后悔就是这件事，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 今天在同学会里面，常常那些大学同学还问你当什么？我说我当传道。那他们眼睛都瞪大，怎么回事？出什么事？怎么会当传道？那大陆很多人根本没听过什么叫传道。他们说什么意思？就是不是随传随到，跟传道。我说你们说的没错，只要我有机会，你们真的随传我就随到。我现在带了不少我大学同学，连我大学的老师，连我们以前校团委书记那个儿子都在他心里，真的很感谢神。我觉得我们实在需要一个新的生命。耶稣来，他主动来拯救，而且那里说，耶稣到他们那里是站在他们中间。讲到神，他与我们的认同；讲到神，他主动与我们的和好。耶稣在我们当中。圣经希伯来书那里有一节圣经这样告诉我，他说：“这位做我们大祭司的，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深知我们的困境。人类，我们辛苦爬楼梯，我们人类没有那把钥匙，我们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一生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我们这些的困境、绝望，这位神都知道。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当中，带来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圣灵能够安慰我，他能够擦去我们的眼泪。我这一趟在福建的几个地方，从泉州一直走到厦门、广东的几个地方，我实在看见上帝的圣灵怎么在那里做安慰、鼓励、引导的工作。许多人已经到了自杀的边缘，这些都是过去不可一世的，呼风唤雨、家财万贯，但是面对打击、面对风暴，好像人过不去、走不过去。感谢神，我看到神怎么救他。这位基督他在我们当中，他主动来跟我们和好。他说：“我用我的血把你们买赎回来，我用我的血洗去你们过去，让你们真正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出黑暗能够进入奇妙的光明。”这位上帝，他不但是主动的来拯救我们，主动的来与我们和好，而且他是一位说话的上帝，他主动的来向我们启示。那里说，耶稣向他们说，我们在刚刚那段圣经里面听见耶稣说了三遍是哪一句话，还记不记得耶稣说了三遍？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因为神知道人类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平安，古今中外，大洋这岸那岸，无论你在哪里，如果你并不认识真正的耶稣基督，你并不真正知道你人生的价值，你在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心里面就没有平安。黑暗、惧怕、绝望吞噬掉我们里面的平安。而这位神，他是一位说话的上帝，透过圣经把关乎我们人所需要做到的一切都在圣经里面写出来、记下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感谢神，神的话带着何等大的能力，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讲到我们人生近的、远的、短期的、长期的，他都给我们指明。这样的一位上帝，这是你在其他的宗教、哲学、主义、理想里面你所看不见。天下人间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个名是像，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能够让人真正走出黑暗、走出绝望、走出惧怕，能够真正的得救。满心感谢神，每一次 在这片自己所深爱的土地上，看到大江南北，看到无论在哪个城市，这么多人，当他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生命被改变，人生从苍白真正进入彩色，从绝望走进盼望。我们就满心感谢这位又真又活的神。2000年前这些门徒，他们的生命怎么被翻转？那你告诉我们，他们不但是领受耶稣的话，而且他们以后的生命真正是有平安的生命。历史已经告诉我，不到300年的时间，当初那一小群胆战心惊、充满恐惧的门徒，竟然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到30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从君王到大臣到百姓，都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这样一个改变怎么会产生？就从那十几个人开始。是什么让他们以后的生命，我们读圣经都知道，能够这样不顾性命到处来传福音，能够这样人生能够活出爱、活出信、活出望，是什么改变了他们？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里面真正有了那个稳固的根基。今天我们可以来试想，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丝的惧怕，如果我们对前途不确定，如果你感觉这样那样的困扰，那你告诉我们，要得一个平安的生命，第一个秘诀是我们需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当这帮门徒他们看见主耶稣，他们就喜乐，他们看见主耶稣，他们就喜乐。我们需要把眼目定在耶稣基督身上。也许对你是一个新的经验，过去可能你的眼睛在华尔街，过去你的眼睛盯着你的老板，过去可能你的眼睛盯着你的绿卡，可能盯着你的父母，可能父母盯着你的儿女，可能你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但是今天这段圣经说，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因为人都会改变。华尔街百年老店，有谁想到会忽然间垮下去？其实也是一个必然，因为人手所建的，不过在时间里面，它经不起真正时间的考验，都会改变。唯有不变的，只有上帝，他永不改变。转眼仰望依靠耶稣，你发现你的人生无论在哪一个台阶、哪一个小站，你注目他、仰望他，你的心里就有力量，你的心就不再随着环境而改变，而从他来的平安是真正不改变的平安。这30年来，我自己真的深深体会，好像这条路越走越觉得感谢神。因为真的抓到了一个不改变。过去30年间，在亚洲、在欧洲、在美洲各个地方都生活过。这些年传福音的缘故，走遍许多地方。但是我看来看去，我说如果人没有上帝，无论你在哪里，其实两句话可以概括你的人生。一句话就是太阳底下你在流汗。第二句话，月光底下你在流泪。你发现这就是代表我们人生的全部。白天辛苦劳力，常常夜深人静，有的人眼泪往外流，有的人眼泪往肚子里奔。这样那样的风波，这样那样的挫折，这样那样的遭遇。但是感谢神，当你定睛仰望耶稣基督，他永不让你失望。所以这帮门徒，他们发现他们眼睛转向神，他们看见耶稣，那你说他们就喜乐。喜乐这个词其实还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心情，原文这个词是讲他们心里那种狂喜。 位要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要来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而且那段圣经告诉我，真正的平安，你必须心里面有能力。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他心里的力量已经没有。你看他外表好像很强壮，你看他外表好像还可以健步如飞，但是我看见太多的人心灵的力量已经没有。如果你心灵里面没有力量，你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风波？为什么许多的人一有风暴、一有危机，他就活不下去？其实用他的话来讲，我们老早就像行尸走肉。这是这个弟兄，我刚刚讲的54亿身价，别人之前不得了的一个呼呼唤雨。他这次很坦白跟我讲，他说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我的心里面越来越不甘，越来越不甘，外表还不敢让人知道，还要强打精神，强作欢笑，但是心里面这个力量已经没有。我们人其实常常这样，有些长辈跟我讲说，哎呀，我们人生没有什么别的盼望，我们现在辛苦，那么等到将来退休了，只有人生一个梦想，就是去环球旅游，然后到世界各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人生也算没白过，知足了，赚一点钱，将来有退休以后有点时间去玩一玩，真的吗？我最近又听到一个长辈，他讲得很有意思，他最近去了一趟日本，哎呀，他说赵哥又上当，哎呀，本来不应该去的，后来这里偷那里偷啊，躺在床上几天起不来啊，不要说时差的原因。他说我们这种老人家其实出去旅游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他说上车睡觉，一上旅游车偷偷睡着了，还看什么风景，下车尿尿找厕所，着急啊，哎呀，哪里有厕所啊，上街买药，回到家什么都忘掉，他说这是我们老人家的旅游。我一想啊，其实真的，我们常常对自己很高估，我们觉得好像人生我们可以自己来掌握。你突然间有一天发现，你心灵里面的力量比你体力更重要。力量从哪里来？这段圣经说，唯有从神的话。耶稣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个给人力量，你知道这次最让我吃惊，我看到在中国看到那么多的企业家，但是让我非常难过一件事情，他们自己告诉我两件事，他们几乎没有办法脱离，一个是赌博，再一个是色情，好像几乎已经，他们说我们都其实都是心照不宣，也不必你讲我讲你，反正大家都差不多。除了这两样，还有抽烟。明明知道抽烟对自己身体不好，害你的家人，你明明你一边说爱你的家人，一边就害他们，现在烟出来全部就害到周围的人，但是没有办法，用他们的话来讲，里面愿意啊，做不出来。罗马书七章18节讲的更直接，立志行善，有的人行出来，有的人，你发现这是什么？你心里根本没有力量。我遇到一个老板，他做服装，做的大概在闽南那一带是差不多是数一数二。他告诉我，他说我赌到一个地步啊，几千万都会送掉，到澳门去赌，到哪里去赌？有的是自己地下开赌庄，在那里。没有力量，明知道说不行啊，这样下去不行啊，你坐吃山空，你再多的金山银山都给你赌光，但是心里没有力量。感谢神，这次我亲眼看见几位烟瘾不断的去晚会以后，他们自己见证，好像上帝帮他们把那个烟瘾戒掉。我看见一个人的心灵的力量从哪里？从领受圣灵开始。那你说耶稣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靠你们自己能吗？不能。 你们除非心里有真正的能力，你才能够往前走，你才知道往哪里走，你才知道走在谁的路上，你才知道你的价值、你的意义在哪里。胜过环境，得到能力。然后耶稣讲第三样非常重要，当时门徒里面有些，我想跟我们在座很多很像，可能是啊那个高级知识分子啊，那个罗马，他是做实验的。他问我：“你们这样讲讲，我不信，我也没看见，我不但看见他，我手指还要探到他的肋旁，我得做一个实验，我确定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就为多马，耶稣又去一次。第二个礼拜，耶稣对多马说：“多马，伸过你的手指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基督的信仰绝不怕人理性的挑战，没有问题。我想我们今天到了欧美，到了西方，都知道这么多大科学家，他们拥抱这位上帝，他们虔诚的成为基督徒，已经证明科学跟理性并不冲突。但是人如果以为凭理性可以去认识上帝，那我们不过是缘木求鱼，因为理性是有局限，有限的你怎么能够去认识无限？耶稣说得好，人真正需要的是一样信心。耶稣说，人如果没有看到就信我，这样的人是有福，因为他们是真正在用信心。如果你眼睛已经看到耶稣，你其实不必用信心，因为信心根本就你看到了，你根本不需要信心。信心是什么？是你没有看见，但是你心里面确实非常有把握。感谢神，耶稣说凭着信心，人能够跨越有限而与无限相沟通，人能够沿着耶稣基督所设定的这条道路认识这位永恒的上帝，而且信心把我们带进他一切的丰富里面，让我们知道因着信他的名，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这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我常常想到各位在这里聚会，大概你不知道你的前身这里叫做学友团契，到现在已经有14年的历史。我从到美国来不久就知道这里有这样一个团契，我也知道从这个团契间有多少人，甚至有好几个传道人走出来。他们如今有的在中国服侍，有的在这里那里，看见上帝恩典，让中国的学人今天在海外，因为我们有一个空间，能够有了这样一个时间空间里面的自由度，让我们听见、看见、了解了过去我们所没有办法了解、没有机会听到的上帝的救恩，而因着他的救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看到在这里，像有一位驻地兄，我在北京遇到他，跟他的全家在那里喜乐的服侍，就是从这里走出来一位博士，还有一位赵弟兄，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因为看见了上帝啊，你在我生命里面做的是真的奇妙的工作。我在4年以前，那个时候在北京带领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当中50几位北大清华的高材生，非常优秀的学子，他们因为上帝圣灵的感动，他们愿意说我们将来祈祷传道，中国太需要上帝的救恩福音，非常感动。那次3天的聚会，50几位他们把自己奉献出来。然后呢，我从上海从北京就回到上海，那天就发现喉咙一直出血，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一到上海就觉得特别严重。那我那天下午2点多那个飞机就要飞回洛杉矶，早上呢我太太那次也陪我去，她就说 一定要我去看医生。我说来不及了，我说你还是去吧。刚好有朋友他有一辆车，他就开车载我去。我们就到了医院，没想到医生查完我的头颅，说你赶快拍片子。那么我去拍，拍完一张后不行，还要再拍一张，又拍，然后找了几个医生会诊，最后宣布说你的喉咙里面有一个肿瘤，而且还相当大。那么这个肿瘤呢，基本上是恶性肿瘤。那我说怎么样？开刀，马上你现在回家，你去拿一下毛巾、牙刷，马上就办住院手术。我们明天一早就给你开刀。我说开刀我要上飞机，医生说不是上飞机的问题，是保命的问题。我当时真的还没有反应过来，你知道人常常遭遇这种，有时候你根本没办法反应。我还觉得大概问题不是太大，那么他就回去拿东西。刚走出医院门口，那个医生又把我太太叫回去，跟他讲几句话。他我不知道讲什么，也不知道我听到。突然间有一句话我刚好听到，医生对我太太说：“你现在想吃什么，你尽量做给他吃。”实在是那句话让我听到，一听到你知道我的心就立刻往下沉。这下我知道这事态严重，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看来能吃的食物也多了。那天我记得坐上我的车啊，整个人好像四肢都瘫了。突然间就想到说怎么回事？我那个朋友呢，还有一次还要安慰啊，他怎么安慰？他说：“陆家不要太紧张。”我有很多朋友跟你年龄差不多，四十来岁，这个肺癌、那个肝癌都差不多。哎，我心想这叫什么安慰？虽然他讲的是实话，他得也是已经不知道怎么来安慰你吧。那天呢，我后来想说，我说我要回美国一趟，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故事。那我那个通讯录没有带，也没办法打电话，所以我跟我太太说，我们就到飞机场去试试看。如果飞机其实按理那时候应该飞走，如果还在，那么我就回美国两天就回来。我说你先在上海帮我办那个手续。也很奇妙，那天到了飞机场，真的那个飞机啊就误点。误了三个多小时，所以那个飞机还在，我就上去了。那天一上飞机，整个人就完全无力，我从来没有经历到这么深的无力的感觉。我是一个基督徒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不是一个传道人？我也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必须很诚实讲，那一天前面的几个小时，我真的连祷告好像都祷告不出来，就觉得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想的都是非常让我害怕，我就开始想说，我怎么办呢？我的小孩很快要变成孤儿了。哎呀，我想说，这个好像人生前面就手软脚软，都不知道怎么走。然后呢，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行，我发现坐不住，我就在飞机上走来走去嘛。走到后来，连空服员都过来说：“先生，请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我想他们在想，会不会恐怖分子怎么老在飞机上玩？奇怪，手足无措，就是那个感觉，我真的是现在都非常能体会，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打击。那时候我就有一个祷告，我说上帝，你说你的话带着能力，你让我能够专心来读你的话。我就坐下来，我打开圣经。我要从神的话里面得能力。人生里面，我们有一刻你会发现，靠你自己的力量，你很难再往前。那天我读到一节圣经，在诗篇第九十篇，那节圣经第十二节这样说：这是一个叫做摩西的人，他的一个祷告，他跟神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神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那一刻，这件圣经好像放大在我自己里面。最奇妙的是，那一天，这件圣经给我非常大的力量。突然间，我发现。人的眼光看似 己跟上帝眼光看的事情完全不一样。我那个立刻我担心的是我前面还有多少日子，因为我觉得我从医生的眼神里我知道我的日子不会太多，但是在上帝的眼光里他看另外一件事，他看的不是你前面还有多少天的日子，他看的是你怎么数这些日子。神说你应当求神让他教你怎么数前面的日子，好让你有智慧的心啊。日子人人都在数啊，你不是也在数吗？我不是也在数吗？就算我的日子没有你多，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日子也不会太多。我们都数过嘛，对不对？这里大概很多人都会做这个算术。你就算活100岁，我请问你，你最多可以有多少天日子？你最多不过才36500天。你知道30000多是一个什么数字？不是一个天文数字，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如果现在你口袋里有30000多块钱，你会不会大失落狂，100万富翁呢？不会，因为才30000多。生命里面的日子最多地上的日子就是36500天，其实还没那么多。我们都知道，你吃饭睡觉再来一半，砍掉一半就18000，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出生就数日子，等到你会数已经是几岁了，所以又过了3000多天，对不对？那还能你活到100岁啊？如果你只到80岁。又扣掉7000天，你最多啊也就10000来天数可以算。所以上帝说我们在担心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数，上帝说我最担心的是你怎么数，你没有神，你数了半天你还是没有那把钥匙，你数了半天你的日子都通通都白活，因为日光之下眨眼间就过去。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今天已经是几号？2009年2月21号。你会不会诧异？好像刚刚才过元旦，现在有时候我写字票，我还会写2008年。你好像就觉得，怎么会那么快呢？怎么就2个月已经过去了？圣经上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日子是又空又短，眨眼之间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神说，如果你认识神，你来求他来教导你怎么数前面的日子，好叫你得着智慧的心。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他才是真正的聪明。那天很感恩，不知道为什么得到那个机会，突然间心里就觉得好像很有力量。哎呀，我就觉得自己干嘛下了半世，生命的日子真的在神手里，他不是创造你生命吗？你的生命也不是因为他的阳光、雨露、空气、水来养育你吗？来护理你吗？感谢神！突然间，我的心就非常的笃定，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最深的平安。我知道什么叫做平安。我回到美国，我就打一个电话给我的太太，我说：“请你回来。”哎，他说：“我在那边手续都已经给你办好了，医生都很诧异，怎么突然间你跑了？”医生意思说，根本你不要上飞机，就不要管后面的事，都不要管，他们马上开刀。我说你回来吧，我说我们一起来经历，我说我从神的话里面真的得到很深的平安，我知道我们的动作、呼吸、存留在哪里，让我们尽量不要影响服侍。我说你回来，我们在美国也可以看医生，也可以做手术，何必让自己慌到这样一个程度？感谢神，大概3个礼拜以后，我在开的，在我们那边开的，开了刀，6个小时。我醒过来以后，医生跟我讲两件事。第一件好消息，你这个瘤啊，我们切下来做切片是良性。哦，我想还好没有被吓死，不是，是其实不是被癌害死，是被吓死。暂时他们告诉我说，我们本来想给你全部拿掉。但是呢，我们知道你是传道人，所以我们要你亲自签字，要真的你的同意，因为这个瘤很靠近你的声带，所以如果全部切掉，可能你的声音就会有影响，你就需要认真考虑改行。一听改行，我立刻跟医生说：“我说那你不必考虑，因为我知道360行都可以改，不过从来没有听过传道人可以改行。”我们老板在天上，这不是你想改就改。不能改行的，所以我说那就如果留在那里怎么样？ 医生说，如果留在那里，其实也没什么建议你啊，因为那个还是会有点风险啊，又会变啊，怎样那样，而且你需要隔一段时间啊，最初是每一个月要去做一次检查。那我说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可以讲话，那就让他留在那里。我其实非常感恩，我到现在我还是差不多每两个月要去让医生做一次检查。常常有时医生说看到那里又红肿，又会有一些的炎症，但是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奇妙，好像在那里放一个 clock。 我常常觉得我们生命里面真的需要一种钟来提醒我们，生命的日子不在我们手里，生命的日子在那位造生命的上帝手里，他好提醒我好好服侍，好好数算你的日子，用智慧的心去度过你每一天，把握神给我的机会。感谢神，直到如今是否也没有受太大的影响，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想巴不得你我，当我们今天已经发现零九年两个月都快过去了，六分之一的时间已经悄悄地溜走了，难道前面我们还有多少阶台阶吗？我们还有很多的楼梯可以爬吗？我只想说，巴不得你我能够真正应着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从他得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走出黑暗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让惧怕来把我们压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再有绝望，直到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在他那里有永远的生命。知道我因为生命是从他而来，也归向他，我活着是依靠他，我活的目的也为的是荣耀。愿这位主耶稣能够被你、被我、被我们每一位来认识，好像当年的多马一样，他最后面对基督，他只能这样说 My Lord and my God， 不再是别人的上帝、别人的主，乃是你的神、你的主，也是我的神、我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周末的夜晚能够正视从你的话语给你的帮助。主啊，我们是谁，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主啊，是你走近我们，是你来面对我们，是你向我们吹气，是你向我们说话。离了你，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要感谢你在过去对我们的保守，直到如今。虽然我们过去不认识，但是你却老早就已经认得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虽然在人间有些的风浪风暴，但是知道在你的里面有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人不能夺去，是环境不能夺走，也不随我们心情来改变，是主耶稣那里来的平安。主啊，我们需要这样的平安，才能引导我们人生稳行在高处。求主恩待我们在这里。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想问我们当中，如果有亲爱的朋友，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走进你的生命里面，让你不再惧怕，让你走出心灵的黑暗和迷茫，让你真正知道他是你的主、你的神。如果你愿意来认识他，来接待他到你心里，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一下，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一下。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接下来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后面，感谢主，感谢主。这是一位我们必不可少要去认识我们生命的朋友。这是一位能够赐我们新生命的朋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怎能与他擦肩而过呢？愿意吗？你愿意吗？向他打开你的心门，你愿意像两千年前的多马一样，回应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救主，请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神纪念你这样的决定。刚刚举起来的不用再举，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让耶稣走进你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真的是谢谢你来认识我。主，我们在这里特别为着刚刚举手的这些位朋友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恩待他们，他们凭着信心来回应你向他们的呼召，他们要来接纳你成为他们的救主。主啊，你断不会辜负他们所交托于你。主，求你与他们一路同行，扶持他们，恩待他们，祝福他们。主要是他们认识你，就更深的认识；主要是他们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越走越有力量，越走越靠圣灵的能力，能够来为你发光，来做见证。主啊，今天我们也为我们每一位已经认识你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在人生路上常有软弱，常有灰心。主啊，求你加我们的力量，向我们推气，让我们心里的力量是刚强，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啊，你把最深的平安赐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赐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定睛仰望，单单依靠你，让我们信心在你的面前就越发的成长，好来回应并且承担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来遇见耶稣，走出他们生命的困境。愿主纪念我们每一位的祷告，也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荣耀的成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